所以你完全没有这个时空的这种时间像、哦、还有一些车祸脑部受损的有没有昏迷不醒，等他醒来的时候哎，有的已经隔了好几年了，可是他醒来他只觉得我才睡一下而已，哎，没有时间像啊，对不对？所以有心你才有这个时间的感受觉受。所以那个脾气很急躁的人跟人家约会，哇，他就觉得时间过得怎么样，特别慢，对不对？因为他很急，哇，其实人家才迟到那么一点点，搞不好迟到两分钟，哦，他就觉得我已经等你等了好久好久，气得不得了，是你自己急呀、啊，对不对？所以时间是相对你的心境而有的啊。那三世牵留不住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样刹那刹那的变异，那是在指什么？无常相嘛，对不对？啊，它是借助这个时间相来告诉我们，啊，从出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刹那生住变异。那这个无常，也就是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有没有？《金刚经》里面讲。你以为这三世是真的吗？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你能活的只有当下，是不是？可是这个当下又马上又成为过去，那你所谓的当下也只不过抓住这么一点觉受，是不是？所以说三心不可得啊，你不要活在过去啊，也不要担心未来啊，你要真只能怎么样，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不是住在执着当下哦，你也不能执着当下哦，因为当下还是会过去的哦。所以三心不可得，你如果有这样三心不可得，那你就你的头脑就会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每天这个脑筋永远停不下来，不是活在过去在想过去，对不对？就是在想未来。你什么时候在活在当下？很少。因为我们有过去相，有未来相，那你就会怎么样，满脑子啊不得轻松。过去本来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又把它抓住，就等于垃圾装了满肚子啊，对啊，满脑子啊，垃圾装满脑子，所以你会觉得活得很沉重啊，好、哦，因为过去了你都一直抓住，更何况我们众生又喜欢抓那个不好的，对不对？快乐的都不去想，每次都想那个悲伤的，想那个痛苦的，所以每天他都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烦恼，好像人生都没有什么好的可爱的。其实有啊，对不对？只是你不去看啊，啊，你没有去看啊，你因为你抓住了就是那个不好的来烦恼啊。所以告诉我们啊，三世牵留不住，其实是本来没有三世牵留，对不对？我们刚刚也讲，那是你的心的问题，心有执着就有三世啊，心没有执着你只有当下，对不对？哦，那你如果活在当下，那你就能勇于承担啊，对不对？心无所求，因为你知道一切无常，你无常你还要求什么？知道一切都无常，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你就不会后悔。哎，未来呢，你不会去求一定要赶快一定要怎样，因为你知道无常不可能一定。好啦，那你就是什么，心无所求。那心无所求呢，因为你知道无常，所以你知道无所得，最后毕竟是无常，所以无所得，那就得空解脱，你就相应空理，你自然无所得就是空，而不是说一定没有这些事项哦。事项是有来有去，有是有非，对不对？可是毕竟是什么，无所得，你真正得到什么？你说我们得到很多的名，可是在你身上，你拿出来给我看，名在哪里？没有啊，对不对？包括你吃进去的东西，人家也说你真的没有得到什么，吃进去是香喷喷的，出来是一堆粪而已，你得到什么？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对不对？任何一法毕竟无所得，那你了解这个无常就是空无自性， 无所得，那你毕竟就可以相应什么空解脱啊，无愿解脱啊，无那个无相解脱，因为你就不会执着这个恒常相。你执着它一定要这样啊，这个房子一定要永远这么新，我买了个一栋豪宅就一定要保持它永远那么新，拼命打扫拼命维护，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你不能着相啊，着相那你就是不了解无常。所以好啦，讲了这么多无常，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都知道无常哦，可是我们去拜拜我们都会祈求什么？哎呀，请我希望我永远健康，哎，希望我菩萨保佑我们哈，永远平安，有没有？啊，哎哎，要永远快乐，有没有？如果会讲永远这两个字吼，那你就是不了解无常，没有无常观。可是我们世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哎，我们喜欢做一点白日梦啊，虽然明知无常，可是也要自我怎么样，哎，安慰一下，好，对不对？好，自我期许一下。如果你了解，哎，你就不会这样去祈求。所以为什么说真正体悟无常的人，他可以当下得空解脱、无愿解脱、无相解脱，因为他深悟缘起性空的道理，啊，无常的道理。那这里面讲众生呢的生死叫做分段生死，有没有？第二是六，好，有没有？生分段生死，菩萨位上的生死叫做变异生死，啊，那因为菩萨还未成佛果啊，所以有此两种生死，故有一期一劫生死之相可得。好，那这里面是讲这样，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分段生死哈。分段生死，好，在那个第注解三哈。174页哈，他说分段生死是三界内凡夫的生死轮回流转，啊，有身份形段可见，啊，就是有这个色身形象，有形象哈，啊，譬如说出六道嘛，六道都有它的相，对不对？身相，啊，所以有身相，那它就有什么生死，对不对？有寿命啊，长短等等。那这个称为分段生死。三界内凡夫哈，也就是指说还啊，他的内心还执着在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种层次，他的心境还是在欲界或者是色界或无色界的境界里面。那什么样叫欲界众生呢？也就是他的心呢还贪着在无欲乐世间的一切有为的这些向上，那就是称为欲界众生。好，那无色界的众生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离生喜乐了，他至少他没有出那个欲界的这个无欲的这种欲乐感官欲乐，他已经可以离了。好，但是呢他内心还执着在什么这个定的一种觉受里面，好，所以禅悦为实嘛，他也执着在一种定境，哈，的觉受里面，某种的定的觉受，哈，安住在那里，所以这个是称为色界的众生。那无色界众生呢，也就是说他最后连那个定的这种喜乐，他也能知道要舍念清净，他也把它放下了。可是但是呢，他这时候只有一种空的觉受。对不对？或者只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心的那种清净的觉受而已。前面那个有那个色界是它还有一法可依，它还要禅定要修要怎么样，它还有所依的法。那无色界是连这一法都放下了，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什么都不着了，但是它还有一个谁在知道，就我还有一个我的四心存在，哈，所以还有我在享受这个清净极灭乐，我见还在，所以 这样都还没有出三界，这个称为无色界了。可是他已经境界很高了，可是他变成什么？还没有出三界，因为我见没未破。那这样子就是还是三界凡夫啊，三界内的凡夫。那要到什么样才可以了这个三界凡夫呢？出三界呢，也就是最起码你要证阿罗汉，对不对？我们说三果它还是在色究竟天里面嘛，无色界里面嘛，哈，四禅天里面的那个色究竟天里面，但是它要到证阿罗汉，他就可以出三界了生死，因为阿罗汉他是证得我空真如，他已经证得我空了，他已经可以怎么样，在境界中他知道境界是无常的，是苦的，所以他可以内心不受他影响，他可以处理不受那个境界影响，所以是证得我空的智慧，他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可以出三界了生死。好，所以说阿罗汉他这个啊，就是这个可以了分段生死。那我们如果还没有证得阿罗汉，都还是在什么？六道生死里面。啊，那变异生死呢，是指三界外圣者的生死。啊，他已经没有生死轮回的身份形段，也就是没有那个色身了，因为他不再来投胎了嘛，他已经是三界外。像阿罗汉就不受后有啦，对不对？不能讲说不再来投胎啦，应该是说他因为没有执着是什么身相，所以他可以随缘变异变现，所以不受后有，其实他反而更能够什么，像我们说如果他不执着的话，不受后有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就可以随缘变现千百亿化身。如果你执着了，那当然就还要再来，对不对？好，那这个三界外圣者基本上就是说已经出三界了，对不对？如果是在小圣，那他们就是好像阿罗汉，对不对？好，那大圣呢，就是指初住位菩萨以上正得初住位的，也就是见道了，见大圣道，大圣的理，好，一实相的理。他见到位以后，虽然他还没有见到后才要起修，才要破他的无明习气，好，但是他已经可以走在圣道上，不再迷惑颠倒。然后他还有，当然见到初住位菩萨，他还要继续怎么样破42品无明啊，还要再一层一层的把他的心跟智慧。要一层一层的再提升，所以他是在修道的当中，在度众生的当中，在破自己的无明习气，破这个那个尘沙惑，所以呢破一分无明，他就证一分法身，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心境啊就更上一层楼。好，所以我们说变异生死是一种精神上智慧上的生死，如果我们觉悟了，那就是一层，就是什么昨日死今日生，是不是？一个人他以前啊为非作歹，对不对？杀人无数啦，作奸犯科，有一天他忽然觉悟了，他的生命是不是从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后悔，他知道他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就是一次生死。当你的内心有一个大的革命啊，智慧上啊有一个大的体悟，大的革命，那这样就是叫做变异生死啊，精神上的智慧上的提升，这个叫变异生死。那菩萨他就是这样，还有42品无明，所以我们说把它分成52位阶，然后要一层一层的慢慢去提升，啊，是在指这个境界上哈，信念上的这种，生灭，啊，所以我们说菩萨是还有这种变异生死，啊，那只有到了成佛，对不对？啊，我法二字全部啊都破了，啊了以后， 那他才什么没有这个凡夫的分段生死，也没有这个变异生死啊，就是这样。那就是究竟涅槃啊，不生不死就是什么涅槃极境，对不对？那但是不生不死不是说没有外界的境界，还是有，只是说任何一种境界对他来讲都是什么没有影响，他的内心还是什么如如不动，如如自在。好，那就是不生不灭，对不对？好，那这里就是讲这个三法印的第一个诸行无常。好，那第二个呢，诸法无我。好，因为我是没有按照这个文字上哈，那大体上是把它的意思哈讲出来哈。这个无常哈，不是恒常不变哈。如果从缘起上来讲，对不对？因为有因有缘啊，那这个缘呢，随时都在变化，所以它不可能恒常不变。好，所以这个因缘所生法是无常的。好，但是无常不是断灭。好，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无常不是说啊，那既然无常，那就什么都不要了，不是，什么都是就通通啊归那个归零归空，不是。我们说，因为无常，所以才会缘起，对不对？啊，那缘起是性空，那因为性空也才会缘起，所以它是什么生生灭灭，生灭不息，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诸法无我啊，无我。那我们要先了解哈，在佛法上这个我啊，不是我们重点不是在讲说，我们到底这个现在有没有我？好。不是在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我当然是假名啊，假名为我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名字是我吗？也不是啊，对不对？好，所以说不是在于说讲有没有我啊，不是没有我，那你现在在讲什么？对不对？不是在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的定义一定要了解。这个我呢，也就是讲说佛法里面它是把它定义在恒常不变的才能称为我，那个我的意思无我其实就是无自性的意思，这个我就是不变的自性本体才称为我。好，任何一法都没有不变的本体，找不到它本来的本体的恒常不变的本体，因为任何一法都是缘起，它一定会变化，是不是？好，所以它不可能是有一个不变的一个本体，是恒常不变的才可以称我，或者是可以孤独立不受其他因缘所影响的才称为我，或者是说它可以主宰啊，可以做自我主宰，这样称为我，自己可以主宰的才称为我，有我哈，有我，也就是应顺导师他讲的，要有自存性啊，自己本来就可以存在的孤立性啊，不依赖其他因缘的，或者是常住性，要恒常啊，不变的常住性，符合这三个条件，那才可以称为有我。可是你给他看一看呐，万法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好，那他哪来的常住性啊？就像以前我有举例过，我们用那个积木，对不对？小孩子玩的积木，好，一块一块的积木，把它拼成一间房子，小朋友就说那个有那个样子，房子的样子，我们就说哦，这是一间房子。然后他把它推倒了，房子在哪里？也没有房子。那个有那个所谓的房子，也只是有房子的什么像而已，那个样子，对不对？啊，事实上呢，房子推倒了，我们又重拼成一辆车子，我们说有那个样子，我们就说它是个车子，可实际上它还是积木， 对不对？还是一堆积木，哦，找得到车子吗？没有。找得到房子吗？也没有。好，那所以说它本来是什么？积木。可是积木是本来就叫积木吗？也不是啊，是因为我们把它拿来堆，它才叫积木啊。如果我们把它送去烧柴的话，那它就是柴火，它哪叫积木？是不是？那所以它本来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好，所以一辆车子也是，你把那么轮胎、玻璃、铁片啊，凹成那个样子，你就说它是叫车子。可是呢，它真的是车子吗？车子是我们给它取的一个假名，我们也可以取成各种的名称 ，car 啊，美国就叫car，英语对不对 ？car 对不对？好，反正就各种名字都可以，你怎么叫它就怎么那个。可是实际上，离开了这些因缘，车子在哪里？没有，只不过是一堆东西组成组合了以后，我们给它叫成这样子，它本来什么都不是。好，所以说离开了那些因缘，你去哪里找它的本体呀？好，那再举一个更那个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水。好，如果给它加热，它就变什么？水蒸气，气体，本来是液体，然后如果是水，我们给它冷却，它就变什么？冰块。那我请问你，它到底什么是它的本体？本来样子是什么？哪一个才是？它都一直不断的在什么变异呀，对不对？哦，随着因缘，然后不断的变化，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本来是什么？水才是它的究竟吗？本来面目吗？是吗？是水吗？水是已经有因缘加进来了，水是它本来面目吗？也不是啊。如果你再给它分解，它只不过是 H2O。对不对？什么分子，对不对？所以呢，再给它分解，你看，我们说科学家研究到最后，他发现说，哇，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其他物质，只有什么次原子粒，本来是以前是原子啦，现在是比原子还更小的，叫做更细的，叫次原子粒，一切都只是次原子粒在那边。怎么样生灭而已啊，没有它本来的这个东西啊。好，就好像说我们说糖啊，糖是什么味道？糖这个声音就已经是甜的了。所以说糖味道，对呀，我现在讲糖，这只是一个文字而已啊，概念。可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文字概念已经有味道进去了，那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加进去了。其实糖它只不过是一个音，对不对？所以它本来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对不对？你说是一物即不重，它什么都不是。那你说是甜，其实连这个甜也有问题，对，甜的味道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甜感受度都不同，对不对？那你说甜也是一个概念，那也是我们给它加上去的。对某一种角色，我们把它说它是叫甜，那实际上它也只是假名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的实相就是告诉你啊，诸法无我。你要说糖是它的本来样面目吗？也不是。你说那个是糖，其实他说啊，那是甘蔗，对不对？哦，那甘蔗提炼的，对不对？那甘蔗呢？甘蔗又是什么？哦，又是一颗种子长出来的。然后呢？奇怪呢？啊，明明是种的时候是一颗种子，啊，施的肥是咸的，可是长出来为什么是甜的？那一样是另外一颗种子，一样这样施肥，它长出来就是苦的，对不对？ 啊、到底是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都是因缘和合变化而生，它根本没有它本来的本来本不变的本体，随着因缘随时都在变化，对不对？可是这是告诉你它是无自性，没有不变的，所以它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其实实相是离言说的啦，你不可说。你说到底是什么，它本来是什么，不可说，因为讲不出来。到底水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到底这个东西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找不到。那我们这个我到底本来是什么，我们也是从里面找不到一个我。所以因为它是无形无相不可说，所以我们说离言说离名自相等等啊，所以说诸法无我，离开了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之外，你还找得到你的心吗？找不到，对不对？所以说诸法无我啊，找不到这个不变的我啊。那当然讲这个诸法无我是你要去体悟的啦，啊，要去体悟，而不是而不是说只是说哦我了解啊。那当然呢，有的人说啊，那科学家已经是看到了一切物质都是生生灭灭的一些次原子力，那他解脱了没啊？他了解实相了、啊、他看到了、啊，可是他并没有解脱烦恼啊，他还是很执着啊，他还是什么都要啊，对不对？什么都放不下。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要亲证啊、哦、好像是说我们修行啊，譬如说打坐一定要去看到说哦剩下一切东西都变成光啊粒子，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哦我亲证的诸法是那个我缘起性空的啊、是无我的。其实我们修行不是说要去亲证这些东西，而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什么体悟，有那个智慧啊。所以立根的人，也就是说若见他人死，他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体会到我以后也跟他一样，他不一定我要跟他一样先死一遍才体悟到无常，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诸法无我不是说一定我们要去怎么样打坐，怎么样去研究神通，到看到什么看到哦才来相信啊，不是，是你啊当下你就能够有所体悟，觉悟到确实没错啊。其实透过佛法，我们已经以我们的理解，我们其实大概都可以体悟到，真的啊，离开每一样东西，离开了它的因缘，它本来什么都不是，是不是？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名也是假的，相也是假的，都是缘起的。好，那所以我们只要不去执着它，就叫无我了。你有所执着，不管你是执着好的相，或者是排斥不好的相，都是有我，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讲无我，本来是一切法都是无我，可是最重要是要破这个我见啊，因为我们的我有一个现在五蕴四大的执着叫人我，对不对啊？人我见，在我这个五蕴当中，我执着有个自我啊。那因为要破我们的自我，什么叫自我呢？人我见就是什么，譬如说有一种自我优越感，我们都说我们是万物之灵，这个就是什么人我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拼命的在破坏什么其他生物生命，可是他不晓得最后有因有缘，当生态环境被破坏了，食物链被破坏了，最后我们是食物链里面的一个，对不对？我们是万物中的一个万物而已，一物而已，你不是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啊、你不可以独存啊。我们这里面讲都是缘生这个因缘、哦、互相牵连的，所以你不可以独立的、啊、所以 你只要觉得说去破坏其他的生物之后回归回来，那就是自我消灭。好，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世界啊，温度改变啊，什么暖化啦，都是自己造成的，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会天灾地变啊，那个暖化这么严重，我们对石油的开采啊，那个地热一直在那个地啊一直在往内一直在挖嘛，那你在挖，那个压力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压力改变好了，整个大地整个形态有没有地震啊什么都来了，好，压力也会改变，所以这个都是缘起法。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其实啊这个就是什么人我见，这其中一个。还有一种比如说种族优越感也是人我见。好，婆罗门的就是比较高贵啊，那什么种族就比较低贱，对不对？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愚民政策啦，上面怎么说那他就怎么对，对不对？其实是真的这样吗？没有啊，没有说白种人就比较高贵，黑种人就比较低贱啊，没有啊，对不对？那只是缘起的啊，万法都是因缘生，缘起法都是平等，虽然有差别相，可是它的本它本来就是什么空性，缘起性空是平等的，对不对？所以不见空性的人他才有这种种的这种差别分别啊。那还有一种神我论也是人我见啊，有一个什么造物主，对不对啊？高高在上是不是啊？等等，或者是说我现在这一次为人，下一次又可以为人，那这个也是人我见常见。或者是说大男人主义也是人我见啊，我是男生所以我比较什么比较重要啊，女生啊就是次等的啊，以前就有重男轻女，那这个也是人我见。其实在佛的这个眼光上来看，以他的这个啊智慧来看，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好像我们说啊，万物都是平等的，是因缘造成的，不是你比较伟大，对不对？是种种的因缘所成，没有这些因缘哪来的你啊？所以你哪有什么可伟大的啊？好，所以一个老板他也不要以为我很伟大，这个公司只有都是我的成就，错了。你要晓得是你所有的员工，所有的外在因缘哦，还外在环境，还包括整个时代因缘哦，机运不错才成就出来的哦，还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成就。所以你如果了解万法是缘起的，你就知道一切法无我，不是我能主宰的。我今天成就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一定就可以去主宰它，我要成功就一定成功，没这回事哦。那是要有因缘配合的啦，所以你一直认为说我要什么为什么得不到，那我就受不了啊，那你就是有没有这个无我的无我见啦 你执着诸法有我啊，那是错的。像这个种族优越感，以前那个希特勒哇，那才真的是哇太严重了啊，他竟然屠杀600万名的犹太人，瞧不起犹太人，你看其中有100万是儿童，是这样600万大屠杀，那你说呢？一个这样子一个我见人我见，哇他就可以造下这样的业啊，杀业这么多。所以我们啊这个我执啊一定要破除啊，这样你才可以啊跟别人怎么样，就是打破界限，没有我啊就没有他，没有自他的分别，那彼此没有界限，那就是非常好相处，对不对？通通都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好分别啊，你也是因缘生，我也因缘生，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平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平等性的 啊关系。所以说悟缘起，他就知道啊，在差别相中，虽然各个因缘不同，缘起的相不同，但是它都是什么？自性本空，都是自性本空，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自性在里面，所以是平等的啊，都是空性的，所以都平等。既然都是空性的，还有什么好比较啊？是不是？所以万法平等啊。那就像说我们用那个因为那个水啊，像那个水它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它柔软，它没有一个定向，所以呢放在方杯它就成方形，放在圆杯就成圆形，好，三角锥它就成三角形。那但是呢它本来是什么什么形都不是，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定向，所以它才可以成就各种形。所以说因为万法都是空性的，所以它才可以怎么样缘起啊，碰到什么因缘它就可以做什么改变。好，所以它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什么形的水，通通都是水，都是平等，没有差别，因为体性是一样的。好，就好像我们说用金子啊，金块啊，把它融成那个金的那个液态的以后，好啦，再去塑造成金的佛像，或者是塑造成一个金的那个撒旦，或者金的魔王像哦。那以我们佛教徒来看，大部分都会买什么？都会买佛像，不买这个魔王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着相了，对不对？我们认为，哎，佛像佛是好的，啊，魔王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着在相上，所以我们就会有所取舍。可是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相，而相是又是什么？性空，它是假的，对不对？谁说佛像一定长这样子啊？所以说，你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你，你要小心啊，那也不一定是真的佛。哦，我们已经把佛像定位成那个样子。哦，一定是要长得很庄严，哦，所以我们看那个修得很丑的，长得丑丑，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没修行，错了。那你看广清法师呢，对不对？哦，又瘦又小，然后又驼背，然后相貌不怎么起眼，啊，哦，我们不是不尊敬他啦，就是说这样的相的话，一般人会把他认为他很有修行吗？就不会啊。所以你已经有定向了。把佛像有修行的像当成一定是怎么样子，那你就很可能怎么样失去平等性，对不对？你会那个以貌取人，好，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盲点。其实不能以貌取人啊，不能着在相上啊，而是要了解什么他的这一念心才对啊。好，所以说我们如果着相，你就会失去他的平等性，你看不到，你只会着在差别相上，然后被他所转。众生就是因为着相，所以才会怎么样为他所苦啊。因为我们已经定了一个说女人啊一定要腰围多少寸才叫漂亮才叫美啊，那个小腿要几公分才叫美的话，哇，那你执着这个相，你就要为他所苦啦。所以这么多人才要拼命在上面，要去花很多钱去美容去整形，受苦又破财，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说本来就是没有绝对的美跟丑啊，相也是怎么样空性的啊，对不对？所以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美，各有利弊啊。然后像在非洲有的就是要胖胖的他才会生小孩，他觉得这个才有福相，对不对？有一部电影就是演这个，哦，那个非洲的不知道哪一国的，看到那个胖女人，哇，他说哇，这是哪来的这么美的女子啊？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很瘦的，以为他是在赞美他的身材，呵呵，结果原来他欣赏的不是他，他是欣赏那个很胖的那个。你看不同的民族他所欣赏的角度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像那个场景的那个种族有没有？他不着的说脖子要长才叫美的话，他们就不必要受苦啦， 啊，4岁就开始套那个颈圈，然后这样一辈子都拿不下来，那女人真苦啊。我们以前的小脚也是这样啊，着这个小脚才叫美，才叫高贵。好了，那你就女人要受苦了。所以说，这个啊，法我见就是在破这个了法执。我们认为说这样才叫好，那样才那这个法啊，这样才叫美，这样子叫不美，在法上起分别，这个就是法我见，啊，也就是法执啊，法执。那我法二执啊，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痛苦的根源，真的。包括修行，本来，不修行的人一定有人有我法二执啊。那修行的人呢，他可能会破我执，但是他的法执还怎么样，不一定能破。为什么？因为他还执着我这样修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当你有执着说我的宗教才是最好的，你的宗教不好，那就有还是有法执哦，法我见哦，哦。所以说有一次啊，那个有一个婆罗门教的，他那个弟子哈，教徒就去问释迦牟尼佛，听他讲法。结果释迦牟尼佛讲一讲，他一听，哦，好，说哇，很赞叹，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见呐。所以他就说，释迦牟尼佛，我要跟你出家了，我不要再去信婆罗门教，去供养那些教师。可是释迦牟尼佛说，我的法就是要破我执啊。对不对？最重要是要破我执法执。今天你体悟到了，你知道一切不执着，对不对？那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的弟子了。然后你还是不一定要出家，你不一定要出家，你可以在你的那个教里面，如果你懂得用这个不执着的心去奉行你那个教，你也可以在里面成就。所以你呢，也不可以因为听了我的法，然后就断了你应该做的本分事跟供养，你还是要感恩那些殷勤教导你的老师，他们也是希望教化你，只是他们的智慧还没有达到最圆满而已啊，他们的用心还是善，还是好的啊，所以你不还是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所以不是说你听了我的法就一定要信我的教，反而是任何人听我们的佛法都可以在他各自的岗位圆满他自己的智慧，对不对？圆满他自己的因缘，那这样就是什么真正的佛法最殊胜的一个地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什么涅槃解脱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要走这条同样的路，同样的修行，证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佛陀，不是。你啊，在你的这个假如你信基督教，你在基督教里用不执着的心来行啊基督教的这个大爱，你也是可以成就这个佛果啊，对不对？在我们来讲是佛，在他们的来讲就是什么算基督是吧？基督上帝，对对，也可以成就这样一个基督的精神，对不对？所以是人的问题，不是什么法的问题呀。重点是你要真的了解佛法最殊胜的地方，也就是教你一切不执着啊。所以那个达摩烂陀长者，他是高僧，马来西亚的僧王，结果有一次他生病在医院里面啊。啊，然后那个有一个修女啊，就来怎么样，进来。那因为她穿的那个病那个医人的病服嘛，哈，是那个，所以那个修女也不知道她是出家人，所以就为她祈祷，哦，帮她加持祈祷啊，带她一起怎么安稳啊什么的。然后她也就很高兴的啊，跟着她念。然后念完以后，刚好她的弟子啊来看她，就说，哦，师父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修女一听就很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出家人，是佛教徒，对不对？还带你在那边做祷告。他说没有关系啊，我接受你的祝福啊，哦，对不对？ 你们有你们的爱心啊，所以能这个就是什么不执着。当你没有这个法执的时候，没有分别，有容乃大，你的度量自然就很宽广啊，你不会心量那么狭小，然后你做什么事就自在解脱啊。重要的是你的心呢，不在于说你修的是什么啊。有的人嘴巴说我修的是大乘法，可是他的心量其实那小圣的心量，对不对？哦，过度的自我，这个夸大，说我是大圣的，啊，其实真正大圣的是什么？当下即是净土，哎，生死即是涅槃，哎，娑婆即是极乐，对不对？当下没事，在各种境界如，一切都是如自在解脱。这个才能称为是大圣啊！如果你还求说啊，不要有逆境来，不要有无常来，哦，这里好苦哦，我要赶快去躲起来啊，我不要再来了，那拍谁？你不是大圣，不管你读的是什么经典，对不对？你的心境、你的智慧还跟那个小圣人一样啊，甚至连人天圣，只不过是人天圣啊，谈不上是小圣哎。小圣至少是他还已经能够在境界中怎么样，已经。可以处理不受影响，他知道是苦，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个受苦的我了，他没有自我啊，我空嘛，他至少说哎，反正我不执着，那我处理了就不受他影响啊，他还能够达到这样境界。那像我们一般所谓的大圣菩萨修行啊，都是还有所求啊，对不对？还想说啊，要怎么样找一个什么永远没有苦的地方。那这个其实美其名为大圣啊，只是标榜的，我们已经把它贴了标签，说这个叫大圣，其实我们失去了它的内涵，不了解它的内涵。好，那这样子呢，就等于说好像我们世间人哇，只要这个皮包，买皮包它贴上了某某名牌包，名牌LV 好，贴了个 LV 的名牌，好了，你就认定它一定比较高贵。那我们大圣佛法也是，只要你一讲到我是大圣的，贴了一个大圣的名牌，对不对？那你就不管它的内涵，你到底体悟到什么，你得到什么，你了解什么，你内涵完全不相应于大圣的那种心境跟智慧的话，其实有一句话啊，那个有一个法师他就讲，他说他学到了一个台语叫做碰风追龟啊，台波吧碰风追龟，鼓起来是很大只啊，可是一杀要来吃，哇，里面都没有肉，也就是指说过度的夸大是没有它的实质啊。哦，我们就怕说我们没不了解大圣的真正意涵，美其名以为是大圣，然后就忽略了那个那个所谓的二圣人啊的解脱道。其实所有的大圣都离不开解脱道，没有解脱道做基础，你也不名为大圣啊。所以不能啊有这样自我的一种盲目啦，盲目的这个一窝蜂的哈，自我迷失了，迷失在这个法相上哈。